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康华，非常高兴在今晚的节目中呢和您见面，我们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艺术人生。今天的艺术人生节目，我要向您介绍的是一位年轻时在国内有着电影《芳华》《文艺兵》一样的艺术青春，如今虽已退休，却仍活跃在美国西雅图各种文艺舞台上。他是连续3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编导，连续3届文化艺术节开场舞的导演。他编导创作的舞蹈《花木兰》、《采茶舞曲》、《花好月圆》、《回娘家》等节目，深受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和欢迎。他让芳华与夕阳同辉映，国内国外共精彩。他就是我们德艺双馨的初学老师。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初学老师来到了我们艺术人生节目做客，现场讲述他的人生经历、艺术道路、在西雅图的晚年文艺生活。初学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艺术人生节目，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初学，很高兴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谢谢你们。
初学老师，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这种艺术气质。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是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吗？
不是的，我那个父母，爸爸是军人啊。但是爸爸妈妈呢都在文化系统工作。
哦，那也是跟文化还是？
对，父亲原来在最早是在电影公司、电影公司，我妈妈也在电影院工作、所以我们从小就生活在电影院，我是看着那个时候的电影长大的。因为我们家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跟我们的这个机房，就是放映的机房、就在一层，我们在3层吧。然后呢，那个他们那个每次放电影，有时候晚上到10点10多点都有啊，稍微晚点、我们躺在床上都能听到电影里面的音乐，所以
从小就喜欢，
特别喜欢听那个电影歌曲啊，
还是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啊，
嗯。
那么后来听说你爸爸又到了。什么京剧团、
对，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后来父亲又调到省京剧团，那个时候是应该是60年代吧，他那个时候是在现在叫省京剧团，原来是叫市京剧团，市京剧团那个时候他们是我父亲是团长啊，京团的团长啊、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电影院住嘛，我父亲上班是在那边，偶尔我会跟着我父亲到京剧团去玩嘛。去看他们那个演员练功啊、从小就看到那个京剧演员练功是非常非常苦的啊、老师也要求的非常的严格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学京剧啊、我当时有一点不太敢，因为害怕那个京剧演员太苦了啊、怕那个严厉的管束，算了，后来就没去了。
后来还是没有想到，还是喜欢上京剧了，
对吧？
这次西雅图艺术节，
对，
你就参加了一个京剧表演节目，
对吧？要讲起来，这还是在疫情期间啊、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新兰姐把我们组织在一起，就是请了我们这个长春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周玉明老师，给我们在网上，那时候我们都不能出来见面了，都在家里，就在网上跟他开始学的那个昆曲，后来被他的一唱以后，我惊呆了。太美了，那个音乐的旋律，我都没想到，我说昆曲有这么好听。从这里开始，慢慢就让周老师给我们引我们入门啊，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从这里慢慢又喜欢上了京剧。
看来你还是跟京剧有缘。小时候爸爸是京剧团的团长，小时候你又经常到那里去看他们
练功、
练功，还演出、耳闻目睹，还是受了那个这个艺术氛围的这个熏陶的。
是的，是的，
是吧？
对。
所以我是没说错吧？我一说一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然后小时候的时候也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吧？
对，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进的那个中学啊，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只要学校有搞这个集体舞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节目啊，那肯定我们都是积极分子啊，对吧？再像自己也喜欢嘛，老师也都经常组织我们大家在一起演出，就是也跟在学校自己演出。然后到了中学呢，中学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天去上学，就是报到有第一天集中嘛，我们校宣传队的那个队长带了一帮人就到各个教室去选人，结果第一天就被他们给选中了，选中了以后呢，正好后来我们就因为宣传队那一帮的比我们高一届的大哥大姐们，然后呢我就跟着这一届的宣传队提前一年，我们就下到了农村，去了农村，然后我们就在军事化的，也有点像军事化的，那个时候是有共宣队，
那个总称是叫什么？
叫
江西
江西南昌三中宣传队。我们整个一个学校下迁到温家镇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宣传队集中住在一起，军事化的那种就是生活的那种管理啊，统一早上很早要起来，统一排队啊，然后漱口我们就到河边啊，然后回来就吃完早饭我们就开始唱唱歌啊，或者是跳跳舞啊，但是因为不是没有专业老师带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瞎练，压压腿啊，就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
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那样的。
对，
没有什么很多专业的
对
老师辅导。
那个时代造就了这么造就了这么一大批的人。然后呢我们后来又去公社演出。公社呢就是说有什么任务来了，那就是我们加班加点都要排出来的。包括学校有什么那个，因为学校也没有那个年代没有娱乐活动的，大概一个星期就看我们演出一次啊。
那你们所到之处很受欢迎。
是的，同学们啊，就是到了那个周六啊，或者我们那时候周六还要劳动，还要学习嘛。星期天大家搬着小凳子到那个食堂一个大礼堂嘛，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凳子往那里一放。然后大家就等着我们出来表演啊，唯一的就这一点娱乐活动。
群众文化。
对。
那后来的话是不是又到了哪里啊，建设兵团。
对，后来我们又去了整个我们这个连队去了建设兵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到建设兵团的时候，我就给我们那个连队排了一台节目。
总的那个名称叫什么？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1团。
文艺宣
传队。我当时去的时候是跟我们那个，我们不是整个一个学校连队签的，就是分到那个建设兵团，然后我就跟我们那个连队排了一台节目。排了一台节目。
你那么小，那个时候多大年纪啊？
那个时候16岁吧，16、17岁。
才16岁，那个时候就显现出了
就是刚刚16、17岁。
这种编导的能力了。
我15岁我们就下乡了嘛。下乡，然后是大概16、17岁我们就到了兵团，然后我们学校编的那一台节目就跟我们当时在厂里面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兵团的那个厂里宣传队，他们也演，我们也演，然后我们就联欢嘛。结果后来他讲，哎呦，没想到当时那台节目他们印象很深， 我记得我当时用那个竹竿啊，给他们编了一个就是很欢快的一个舞蹈，
送娘
家啊、也不叫送娘，当时就是那个男女演员可以从这个竹子里面那张一蹦一蹦。
民族
啊，就在里面啊，对，
民族民族。
实际上，我可能原来看的电影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那种，
嗯，
竹竿那样子跳的，
嗯，
结果后来，嗯，大家印象好深，
嗯，
所以过后来也是该宣传队把我又招进了了，就招进了我们槟城宣传队，哎，我大概有两三千人的，
哦，
来自于全国，主要是福州军区啊，有很多福州的孩子们。然后有各个农场的那个我们的那些老三届的，原来下放在农村的到我们那边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些从学校又迁到那边去的，所以虽然规模还行吧，但是人员蛮多，有三千多，也是靠我们的，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我们那里有一个篮球队。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宣传队，也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汇演。
那你在宣传队这个建设兵团的宣传队待了多长时间？
三年。
哇、三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唱歌跳舞搞宣传。
不，我们也平时要上班的。
哦，也老。
平时我要去连队的。
哦。
我们的建筑我是在连队的，军事化的。
哦。
都是有都是解放军，就是有带领着帽徽的，
哦、
我们指导员。
哦。
那个各个连队嘛，我们分到各个连队有各个排嘛。
那你记得你那个年代跳了一些什么舞吗？比如洗衣歌啊。
啊，有的有的。
跳了一些什么舞？
啊、对对，跳了很多。
还有印象吗？
洗衣歌啊，彝族舞啊，朝鲜舞啊，还有那个。
草原。
蒙古舞啊、嗯，还跳过那个。
草原写的什么女民兵吧？
还跳过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嗯、
也就相当于就是现在的古典舞那样。
嗯、
但那个我们不懂啊。不懂什么也叫古典舞，因为没有专业老师带着我们嘛。
嗯。
但是呢，我们就是完全靠平时自己。那个时候不是有八个样板戏嘛？
还有
所以特别喜欢芭蕾、
白毛女。
对，白毛女。
还有红色娘子军。
对对对，我们也都是跳片段。
嗯。
比如大红枣啊，然后那个红色娘子军就是那个云南的那个斗笠舞啊、
嗯，
就这样的啊、
嗯。
以前我们都。
海南呢、
啊？海南的啊，对对对对对，
嗯
嗯，也是这样的。反正到了周天，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是各个连队也会汇演嘛、
嗯，
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个宣传队啊、以我们为主，然后各个连队也经常搞一些这样的文艺活动，
嗯
啊、有时候我们还去下部队，到我们周边的，你看妖拐妖就在我们旁边啊。去部队去慰问
演
出啊、
嗯、
然后还要去那个偏远的山里头啊给民工就是
农民
民工对去给他们
演出
啊当时是修战备公路、
嗯、
来慰问他们打的火把
嗯
哦攀着那个绳子啊爬高山啊、
嗯、
上去又没有灯你有时候有一个气灯了不得了然后就是打的火把给他们演出嗯
那么这一段经历啊，对你的人生来说，
啊
是非常
难忘，非常难忘，非常难忘。在建设兵团三年以后，后来我就调回了南昌，
嗯
啊，到了那个轻工系统的工厂里面工作啊、
嗯。
在这个在这一段期间啊，我们这个南昌南昌市的这个文艺活动还是搞得挺热火的啊。然后呢，我们经常参加这个南昌组织的这个轻工啊、化工方面的大型文艺汇演啊，像我们跟南昌柴油机厂啊、江西棉纺织厂啊，还有石油化工机械厂啊，这些都是当时南昌比较大的那个企业，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汇演啊。嗯，也是依然是一边工作一边就是抽时间出来排练，然后我们就去参加演出，然后呢还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我们下到各个地区去给那里的就是地区的那个工厂代表我们这个市里面的，然后去慰问演出，嗯那段经历也是很难忘的，嗯，
我知道您在那个工作之余你还参加这些文艺宣传活动、
嗯、
但是你在那个南昌工作期间啊你结婚生子了、
嗯、
我知道你培养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儿子啊，他继承了你身上这种优秀的艺术基因、
嗯、
啊，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芭蕾舞这个演员，
哎，
对吧？
嗯，
后来考上了。
北京舞蹈学院，
舞蹈界的天花板呢、说说你儿子的情况吧。
其实我也不是就是说有心去培养他啊，是有一次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看那个我们那个江西日报嘛，他那个头版的那个下面有一条就是北京舞蹈学院来招生。因为他舞蹈学院是每隔几年在一个地方招生啊，或者是每一个经正好这一年轮到了在江西，我就后来就看到这个以后，我就想，我说带着儿子去试试看，因为平时孩子小的时候好动嘛哈，但是他模仿能力特别好，他那个时候模仿这个王景云吃鸡啊，记得吧？那个小品嘛，
哦、对对对，84年的、
哎，在幼儿园他就就演得非常的那个像啊。后来有一次冯巩到南昌来演出，我们那个家长还带他去见了冯巩。冯巩、跟那个王景元讲，哎呦，他说这个孩子有天赋啊，怎么怎么的，他从小就喜欢，
继承了你身上的艺术细胞。
没有，我没有专门去培养他啊，没有。
我们生
无心的，
生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个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
对，就那次好在那次抓住了机会。完了以后就后来就带他去我们的江西师范学院去考试，当时我记得是报了两个科，一个民科一个八科，当时就去面试的时候，有八科老师就把他招进去了，从招进去到出来，我在外面一直等，所有的进去的孩子们都出来了，就他没出来，我当时就害怕，我以为他又是跑到后台去玩了吧，当时在那个江西师范学院的那个大舞台后面，我以为他可能跑到哪里去玩去了，哎，正我在犹豫，着急的时候，那个老师，几个老师就簇拥着，带着我儿子就下来了，一边摸着他的头，他说这孩子不错不错，他的条件非常好，他那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们等着吧，你们等着的带孩子去复试，那么复试就要去北京嘛，刚后来那个老师就是说他主要是他的外形条件符合那个符合他们
他都有比例的
有比例的手啊他的手超长腰啊什么的反正都是比例非常好当时江西招了三个孩子吧都挺不错的我儿子也是其中一个后来就去了北京舞蹈学院我们就复试那也是通过了刚后来就接到通知那一天我就带着我们孩子不是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嘛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89年的时候他考进了那个舞蹈学院学七年在学习这个七年当中呢三年级的时候就被北京舞蹈学院有美国客座教授嘛他们有很多来自国外的客座教授当时就看中了他他就认为他有发展是个好苗子刚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那个时候觉得他太小不敢也不放心他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对美国当时我们也不了解嘛对吧然后就没有同意后来儿子呢就在三年级到四年级后来就一直在出成绩就参加了很多国际比赛后来他是中国桃李杯第四届少年组芭蕾舞金奖获得了金奖
不得了真是天花板了
对当时跟
最高
跟民族
舞界最高的奖是
对
桃李杯
北京舞蹈学院是舞蹈家的摇篮嘛
对
当时跟这样当时是跟黄豆豆他是民族舞的少年刘震还小一点完了以后那个黄豆豆是民族舞的金奖了我儿子当时是
芭蕾舞的金奖
我后来我去的时候当时是跟他一起去参赛的时候哎呦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在下面刚好来一报到了他的名字哎呀他们班上的同学啊全部欢呼啊我当时我也好激动老师也高兴不了确实那个时候是对孩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刚那个拿完这个桃李杯的金奖以后后来他就不断出国比赛出国比赛也拿了很多奖项那个宣传报道都很多这个就是孩子小嘛那个时候出了成绩以后那是他一段辉煌的时期等到毕业以后他就分到了中央芭蕾舞团 在中央八舞团
也是中国舞蹈界最最顶级的单位啊。
对，在天鹅湖里面他都是演王子。
哦，演王子。
对，然后
那就是零五哦。
啊，零二就
一号人物
啊。啊，对对对，王
男
八六五里面啊，王
男主角
啊，
男主角
哎，对对对，就是一号人物嘛。
嗯。
然后呢，他跟那个中央八六舞团代表中央八舞团去法国演出。当时的法国的那个芭蕾舞团就点名，就是要我儿子跟他们当地的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女主角演那个嘛，演那个双人舞嘛，就是，然后呢，包括叫什么，去香港演出了，都是跟当地的那个最好的那个团里面的演，就是演那个男女的那个。双人舞啊，都是主角，那倒是，当时好几个国家要他，
哦，
最后他还是
还是
选中了来到了美国，
美国，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您现在定居美国的原因，
对对对，是因为美国在他一毕业的时候就来了邀请函，因为当时三年级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同意，没有同意，完了我们说让一个他学业没有完成啊。再说他还在成长当中，然后就毕业完了以后就来了那个
毕业完了还进了那个
进了芭蕾舞团吧，对，进了芭蕾舞团以后，后来就是
在那个芭蕾舞团待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吧，
一年多，
一年多，后来就因为美国就一直在催着他要来，
就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挖走了，
我跟你讲，真的是就是被美国要来的，他硬生生要过来的啊，
西雅图这个
对对对，
叫什么太平洋，
他到了没有？他开始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芭蕾舞团吧，那个是叫什么地方？我一下都我就说不出来，反正在德克萨斯州的芭蕾舞团，那个待了好多年，然后在芭蕾舞学开始去了芭蕾舞学校，然后呢就大概短短的时间吧，
又来了
不到几个不是在那里待了很多年，他是当地的明星
当地的明星，
当地的芭蕾舞团女士都是他，都是他演了很多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剧目的，都是他演那个演男主角嘛，男一号像那个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那个是罗密欧吧，
所以我的感觉
演葡萄夹子他也是，天鹅湖也是，演了睡美人都是男一号，
都是
演了很多剧目，
所以我的判断很对吧，我一看到您，我就说第一眼我就说你身上有这种与众不同的这个特质，你看你的父母那一代是搞文化工作的，到你自己是吧宣传队的骨干，你看到了第三代，你看这种传承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你儿子代，你儿子就更不得了了，国际范了，现在是国际明星，他到了西雅图，现在后来又调到西雅图，
对，八九年以后吧，后来他是有一次到西雅图来旅游，我也是干嘛，后来就发现西雅图非常好嘛，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嘛，后来他就从那边就到了这个西雅图的西北太平洋芭蕾舞团，也是男主角，
也是演王子
啊，也是演王子啊你要不然的话人家那个团你缺的就是这样的，特别是男演员是比较，
而且你不但是儿子媳妇
媳妇也是个本团的演员
演公主
演公主
一家的文艺人才
是没想到就是走上了这条专业的道路，
专业的道路，后来就是这个他们就定居在西雅图了，
对对对，
那么您就退休以后，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到了西雅图，
来到这里以后也喜欢上了这里，
对对对，
然后又在西雅图发挥余热初学老师我知道了，你就是因为儿子来到了西雅图，是被这边的艺术团体挖过来的，对吧？作为人才，舞蹈人才，从中国挖到了西雅图，这个芭蕾舞团，而且是主角，绝对的主角，一号人物而且还找了一个一号人物的女主角做媳妇，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就是说因为儿子你就来到了西雅图，到西雅图定居了，成了这个新一代的移民是到了西雅图的，是吧？
对，
那么
是的，是的， 我就是因为孩子们成家了以后特别是有了小孙女啊，那么我就来到了
退休了
我退休了 然后就来到了他们身边，一方面照顾他们的生活，一边照顾我那个小孙女。但是在刚来的那几年因为由于不懂外语再加上也走不开，孩子太小啊，所以呢我都是那个就是平时呢有的时候去那个芭蕾舞团陪着那个时候带着孙女啊，然后带到芭蕾舞团在图书馆我站在等着我那个儿媳妇他们练完了功我儿子他们练完了功然后休息的时间才能给孩子来喂一下奶这样的话呢我那个小孙女就在那个小摇篮里面，我们也是听着芭蕾舞的那个交响乐他们在排练嘛，
一代一代的传承第四代了
但是小孙女她倒不是很喜欢跳舞，但是她感觉还是有一点的感觉还是有一点，
现在还小，
喜欢画画对对对，这个不强求然后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少出门我不是讲因为我有语言英语不好，所以有语言障碍就很少出门。后来是经过大家那个介绍，我就认识了我们北京同乡会会长张玉华，这样的话呢他就把我带进了北京同乡会，然后在北京同乡会组织了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包括什么包饺子过大年呐、或者一些其他的母亲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排一些节目来就是欢庆自己的这个节日嘛然后我就在这个当中我也给他们排了一些小节目比如说回娘家呀我们周明老师在里面演那个
小媳妇
小媳妇俊俏的小媳妇然后呢跟着我们的新兰姐就学京剧这样的话呢就慢慢我就走进了华人的队伍这样的话呢我自己慢慢心情也非常的好了
就像我一样的，我现在的话我也找到了组织
对刚开始来的时候找不到组织那个是有很有孤独感的确实是我那个时候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不讲因为接触不到人，我有的时候出去遛狗或者散步我一听到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歌声
音乐
我就禁不住就会流泪就会想家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孤独感但是自从跟他们在一起了，特别是跟这些华人朋友们在一起跳舞逐渐大家熟悉起来了以后，哎呀感觉这个慢慢融入的这个大集体很温暖所以呢我也在这个从中当中找到了快乐，我也愿意为他们去就是愿意去发挥自己的一点特长吧虽然我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我由于从小的爱好加上以前的那个
你也可以算半专业的，你原来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建设兵团那个这个
也不是了，你再怎么也是业余的嘛
你知道那个冯小刚拍的那个电影叫做什么芳华，你就类似于那个里面的一群那个女兵，
对对对，也不是很专业的，
你也有点是好像是军队建制，也有一点部队的建制，
对
吧？也是那里面搞那个时候叫宣传队，其实就是文工团。就
是
那种
我们也是过着部队的那种军事化的生活，
就是你就是那个
什么拉练演出我们都要的。
对 你就是冯小刚那个电影里面描写的那一群女兵的那个文艺积极分子。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有一点熟悉，
感同身受哈，
感同身受。
对呀，所以你也是半专业的。
不是。这样的话，跟华人朋友们在一起慢慢就是发挥点自己的余热，我自己编点舞蹈，然后就教他们。同时呢，在这里我也收获了很多，大家对我的那个热情，很温暖。现在我是这样想的，只要自己能够就是跳得动或者是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我愿意跟这些华人朋友们在一起习武，共同找快乐。
我看到他们在跟你在一起，很尊重你。因为你是纯公益的教他们跳舞帮他们排节目
对
吧
对
然后你到了这里排练了哪些节目
哦，我们哦排练的满了很
花好月圆
啊，
这个
花好月圆、洗衣歌、江南情散舞，
还有这个回娘家
啊, 啊，回娘家啊，蛮多啊，蛮多小舞蹈的啊，
排练采茶舞
啊,
啊，
对对对啊，采茶舞啊，千手观音啊，
嗯
嗯，他、啊、现在又是那个对。采茶舞、
嗯、
还有我们的旗舞啊、
嗯、都是你看的、
汉传舞啊蛮多、嗯、
那么这些节目排练出来以后、
嗯、
你还把这些节目带到美国的这些社区里面
啊，对对对对，我那个就是去慰问老年公寓的那些老人们啊、反正都是公益事业嘛啊、然后呢还去问一些老年公寓啊，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不是京剧队嘛演出几次他们那个印度社团
印度社团也去了、
对对对也去了，还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像微软呐、这些
中秋晚会
啊，对对中秋晚会、
我也去了
啊，去
了
啊，
你们的队伍好像是演了两个舞蹈吧，
花好月圆跟那个嘛，跟京剧表演嘛，我们那个枫桥夜泊嘛、
还有
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
对，
还有那个嘛，
我们的京剧表演演了十多场了，
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对对对，也演了，
我在台下为你们鼓掌、
谢谢谢谢，
台上
谢谢，是的是的，嗯，
那这样说来哈、你不但是纯粹。不纯粹是一个编导，你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
是的，
确实了不起，
能为在海外传播中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尽一点吧，尽点自己能够尽到的力量自己还是挺开心的，也很快乐，我感觉到这是我晚年这个生活当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真的，我自己也很开心。
每当我看到你们的节目在台上表演呢、
啊，
下面那些这个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外国人哈、我看到那下面那些老美还有各个族裔的不同的观众拼命的在下面为你们鼓掌尤其是看到你们穿的那些漂亮的衣服，
对，特别
展现中国的中国的那种传统美呀、有外国人。眼里都有光啊！
是是是，外国人特别喜欢京剧的服饰
所以说越传统的，
对，
越民族的，越是世界性的，
对对对对对，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对，我们有一次穿着这个京剧服装，我们去那个大型超市，因为过年了嘛，大家都到那里去，不是摆了很多中国的传统的龙啊什么的，我们说我们也赶着去到那去拍一点照片嘛，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啊，能够有这个中国传统色彩的东西，我们就一帮人就跑着去了，结果化了妆我们往那里刚刚拍了还没几张，结果一波一波的就是老外他们进的这个大超市，在梅西吧好像，梅西镇的大超市，然后就那个就这些老外就要找我们拍照，哎呀，那后来后来我们里面就有一位队员，就我们玉芬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一次可让我尝到了当明星是啥味道。真是好玩，就是你往那里一站，马上就老外就。我意思就是我能跟你拍照吗，我们说可以可以可以，他们就好，就是 beautiful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就这样的
此时此刻这个时候你就是觉得自己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对
我们中国的文化而骄傲，
对对
对
对
吧，
没错，
确实是
就是这种感受。
好的，那这个下面我们是不是谈谈我们这个西雅图三届国际艺术节的那我知道你这三届国际艺术节啊你都是编导对不对啊，你都参与了
开场舞啊这个啊参与了编导，
而且在里面是骨干而且是这个三届的开场舞两届还是三届的开场舞都是三届开场舞都是你编排的对吧，
后面
今年的这一届艺术节你还是副总导，你还是担任副总导
我们的导演组的我们的导演组
对你委以重任哈
嗯，
那么下面跟我们详细的谈一下你在这个艺术节上你创作了很多节目都是你自己编导从第一届
对，我参加了三届这个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这三届我们一年一年的走过来确实不容易这个就是 这个当中的这个艰辛啊，这是我们都深有体会的。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编了指导了习武，然后给他们编了群舞，散舞。
有习武哦，那是
习武是我们的经典。
习武的话，在国内是耳熟能详。
对对对，五十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我年轻跳过，所以我还有那种情节吧。
就是
我就把
这
个节目交给了大家。
还有一个什么情思？
对，后来还有编了一个那个江南情，叫江南，就实际上就是雨巷佳人呐，雨巷佳人。就是那个纯粹就是表现我们江南的那个女子在那个就是
风景如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翩翩舞动起来的撑着一把小伞在雨中那种悠悠的走来的一种那样子，
很有意境的
很有意境对这是一个。然后呢又给，因为我喜欢那个就是各色的一些这样的戏曲，虽然那个时候对京剧还不是太那个太了解，但是黄梅戏我从小就喜欢，黄梅戏啊，越剧啊，
中国的戏曲，
对中国的戏曲，所以我就把黄梅戏那个女驸马我就把这个节目重新的编了一下，然后就把这个节目也排出来了，当时也很受欢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戏曲节目然后我们这个黄梅戏也在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地区，包括去老人院呐、包括去那个外国社团呐、我们都演了很多场，演了十多场很受欢迎
特别是那个服饰特别漂亮
对对，那个就是小生的服饰跟我们的青衣又是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帅呀、但很帅气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届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的总导演谢导编了那个开场舞，那个七分多钟的开场舞，
这个我看过，
你看过，
这个我看过了开场舞还包括那个安三腰鼓连坐在一起汉船，
对对对，
哇，很震撼。
对对，当时那个汉船，因为当时他们从国内买了，说那个汉船很大嘛，
汉船里面
想
全是老外的演员，对吧？
对对对，想找女的那个演员，但是都怕
个子太矮小，
对对对，一个矮小，一个怕沉不住那个重量，就找了几个人，他们讲怕沉不住，
四个老外。
后来我就我就想，那我们就干脆找男的了，男的，但是我们那个舞队里面有几位老外的那个叫什么？我说正好。你就请这几位老外的演员，
国际艺术节嘛，
国际艺术节嘛，所以也挺风趣的哈，划船里面很开心，
很开心，我看那些外国人好开心呐，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也喜欢，
对对对，我们那个开场舞也是很震撼的，对，从安塞腰鼓到我们的，我又给他们编了起舞。
起舞
开始是气氛非常热烈的腰鼓，
起舞不是第二届吧？
第二届我蓝旗舞啊。
哦，蓝旗，对对对。
蓝旗啊，我给他们编了一个舞蹈啊，然后我自己剪辑的音乐啊，从那个用了我们原来电视剧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那一段交响乐的通过反复那个剪辑的对，所以那个音乐。对。他开始是非常热烈有气氛的那种安塞腰鼓的那种那种风格，然后我们的起舞呢就是从那个队形当中缓缓的翩翩的这样子那个舞过来，所以他那个一下子突然的那个剧情就进入一个很那个悠扬一点的了那种当然再加上后来汉船又起了一个高潮这样的话呢就整个的这个节目还是很震撼很不错的当时大家都反应都挺好是啊，现在想想当时给他们排节目，我们从冬天一直到夏天演出然后呢这些队员们真的是吃了好多苦包括
也倾注了你这个编导这个心血和汗水
对尽管大家这个就是说舞蹈基础都不是很那个哈，但是呢大家的这种对公益的这种公益心啊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是那有的是在上班利用这个我一般都是也就是星期天给他们排练了但是呢人家 啊，就是说克服家里的啊各种各种这样的困难，大家都来到一起，就是为了想把艺术节搞好。
对，
非常非常
从一个侧面来说，你呀、啊，
嗯，
很有凝聚力。这个用你的这个精湛的这个编导艺术和你这个个人的这个人格魅力啊，吸引了这么一大批人呢加入你这个舞蹈队伍。这个真是跟你个人也很有关系。
也是大家出于对舞蹈的
热爱、那个舞蹈
爱、
那个起码有五六十号人吧。
对对对，
整个开场舞
是整个有四十来个人啊，四十多个人。然后呢那个开场舞哈，这个是一个，然后我们又当时呢我们的总导演他说要我担任一个节目的编导，就是千手观音。
又是第二个节目
啊。当时我因为我这个千手观音你看是简单，但是实际上要表演起来是非常难的。当时我一接到这个任务，
在国内都是专业人士演的。
对对对对，我迟迟不肯啊，我就一直不敢接下这个任务。我还再三跟导演讲，我说这个可能太难了，我说我这个能力达不到。但是那个谢导跟张会长讲的，就是你必须把这个节目要拿下来，
因为这个节目太有中国特色了。
对对
对，
对吧？它是佛系舞蹈嘛，对对，这也是张继刚原来人家那个演了一二十年非常好的节目，在海内外都影响很那个的，很大的。后来他们那个编导组讲，你一定要把这个节目要那个搞出来。后来我就没办法啊，我就自己上网啊，找资料啊，看呐、啊，然后自己又学啊，然后再带上加上这个团队在原来组队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演员的逐渐的又离开了，所以在一直到了快要彩排的时候，我们的队员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当时那个时候把我急得不得了，真的是急得够呛。到后来就是没有办法，那只有抓紧排练了。但是后来还不错，在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下，确实队员们也很刻苦也很认真，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后来还是成型了。结果表演以后也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第二届艺术节的一个亮点。确实不错的这个节目啊，我也看了，这从第二届开始我都看了。
你就看了
第二届我是这个我参与宣传报道今年的话呢我不但参与宣传报道，我自己还成了一个
对你还成了演员对对对，化妆妆衣的也很靓丽很漂亮，
被你们感染的被你们吸引的被你们这种人格魅力吸引进来了，加入了这个文艺圈
就是第三届艺术节的那个
今年的
今年的这个艺术节呢，就是本来开场舞呢，
你还有一个节目，还有一个节目没说吧？你去年好像是你刚才好像是说三个节目吧？
三个节目不是
有还有一个节目是豫剧吧？
对对对，忘了
对
对对，花木兰，谁说女的不如男人？这个也是非常传统的。
所以我说每一年的艺术节都有一个戏曲节目，因为是中国的这个国粹嘛，戏曲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编导组谢导也是临时他加给我，
也加给你这个
任务。对对对，原来我是说我们就尽量，我就不想再在舞台上那个了，尽量让年轻人上台了。我说我们就那个主要是教吧结果后来千手观音所以第二届艺术节我没有上台嘛。主要就是
三个节目的编导都不得了。
对，
心血。
是的，开始没想到就一个一个节目给我加进来的嘛。开场舞这个是原来交给我们的任务，所以我开始是主要是先搞这个。然后就千手观音就是总导演一定要我们弄的。然后呢那个他说你那个第一届你搞了女驸马这一届他说你再搞一个戏剧节目。
黄梅戏。
就搞了花木兰。
豫剧。这样看来明年还要搞花鼓戏哦。
是可以啊。
你看
中国的这个传统戏曲太多了
有名的就是那几个吧。
对对对。
乐曲
我
四大戏曲，四大戏曲吧，应该是这个京剧是第一了，是吧？乐曲是排第二吧？
黄梅戏，
这个豫剧，
对对，
以后还有昆曲，
昆曲
是活化石， 昆曲
是活化石，
是京剧的前身。
对对对，鼻祖鼻祖，所有戏曲的鼻祖，
鼻祖活化石。
嗯嗯，他所有的戏曲都是从这里。
这样看来你的任务蛮重啊。
啊，算你不提我刚刚忘了。
对对对
对
吧？
对对。
这节目也非常不错。
对对对，对，其实后来那个，但是那个时候，演员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各个团队的那个招的演员都已经没有人了，最后还好，招到了几个大，但是大部分都是小白呀，没有任何基础的。
哎呦，
又是学戏曲，从台
步
开始啊，真是啊，那时候练的他们真的是很
多。你是全才。你看
啊，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民族舞蹈你要教，这个古典舞也有，那个那个花好月圆应该属于那个古典舞吧？
古典舞
是吧？民族舞蹈那个采茶舞应该是民族舞蹈
啊？不啊啊，民族
民族舞蹈吧？你这个又属于这个戏曲吧？
对，
戏曲舞蹈吧？我说你全才。
今年了，今年第三届了，今年第三届也是那个开场舞里面，本来原来是有一个人负责搞的，后来临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会长临时让我，他说你赶紧把这个开场舞的起舞给弄一下，
又给你委以重任，
告我啊，就临时受命啊，我就赶快那个啊，就是用那个嘛，就是世界各国的国旗啊，跟那个他们的那个向往型的主旋律，
这个很接地气啊，
国
际艺术节嘛，你那个。有好多国家的国旗，我印象很深，印象很深。
对，
出来的时候，
特别是从那个无人机拍摄的那个，
拿着各国的国旗，
还可以啊，效果也还是达到了那个宣传效果吧，啊，然后我又给他们编了那个，就是很有民间特色的那个采茶舞啊，这也是我们江南的名曲名段的那个啊，就是那个反映一群我们那个就采茶姑娘们上山采茶，去收获那个劳动成果的那个欢快的场面，
而且这首
挺好的，
而且这首乐曲啊，那个耳熟能详，大家都很熟，
对，很多人都会哼的。
滴答滴答，咚哩咚啦咚啦咚，
对对对对对，
雷滴啦咚，你的雷咚。是这首啊，哎呦，配上
老师一说就
这首这个歌曲在国内的话，人人都会唱，
对，都是都耳熟能详的，都很亲切，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歌曲，哎呦，他说这个歌曲太亲切了，我说是的是的，也是很多年的了，老的那个，
其实他们都是一群小白哈。都是没有一点舞蹈经验，
对对对，
但是后来
舞蹈基础，
后来我在舞台上拍的那些视频呢、哦，那是就经过你的调教，真是半专业水平的，
但是那个也是反正就是不管三届这个艺术节哈，所有的这个演出团队的演员非常非常辛苦，各个团队的老师对于队员都是要求的很严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国际文化艺术节嘛，对吧？你舞台上那既有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也有世界的是吧？人家各国的文化传播，所以大家也很重视，所以都排得很认真，所以在这里也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很感谢他们。那这一次我们就是京剧了。我们的枫桥夜泊了啊，就是啊，我们于老师你也要上场了嘛，也有了体会嘛，
对对
对，你们还好厉害了，你们只能是学了两次嘛，对吧？第三就是上台，
在你们这些老队员的带动下，我们是新加入，新加入，
我在讲赶了我们这一群鸭子上架啊，真的是不错，
这个
效果都蛮好，
放到最后的压轴戏，
对对对对对。放到了最后，放到最后还真的是可以的，
国粹嘛，是吧？
国粹，是的，很受我们华人观众和我们这个包括各族裔的老外们，的喜爱。
他们听不懂，他们就看，
对，
看到那个服装，他们就
对对。
我们一下台不是很多人要跟我们合影吗？
合影，对对对对，是内容他不了解，但是他对我们这
太热闹，
是文化太感兴趣了啊，就是很吸睛啊，这就是我三届艺术节，一届一届走过来的，在这个里面那个吧。就是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啦。
不错不错，你不但是在里面是编导，你又是这个演员，又是导演，同时你还是化妆师。
啊，对对
对,
对，
你帮那么多演员化妆哦，
是是是是，对，因为戏曲妆它太专业了，不是像我们平时的生活妆啊，或者舞蹈妆。
今年你是跟戏曲队的人化妆，前两年你还跟这个舞蹈演员，我看着你。
哎对对对，一般我都是那个，特别是第二届我不上场，我就是在后面做服务工作嘛，给他们换装，给他们抢装啊，然后呢，他们要上场的，我还得要在前面。等着他们的队伍上去，要跟乐师音乐放音乐的老师要跟他们要接洽好，反正就是要做好这些服务工作。
所以那个你不但是演员，这个编导，导演化妆师，同时你也是见证了这个西雅图国际艺术节一步的成长，
对对对对，
壮大，影响力越来越大。
是的是的，
好，谢谢。谢谢初雪老师，谢谢初雪老师，
谢谢我们云老师，
今天这个来到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节目做客，这个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初雪老师，我们大家互道一声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